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聚会，分享神的话语。好吧，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慈悲仁爱的主，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带着迁慕你的心，如露迁慕溪水一样，跟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在圣所中瞻仰你，为要在你的能力，为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用嘴唇颂赞你，我们的心称谢你。主啊，你不但用你的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普张穹苍，你也为我们赐下了独生爱子，你甚至定义将他压伤，使他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主啊，到底我们人算什么，你竟是如此的顾念我们。主啊，但愿你那十字架的爱，你那不离不弃的爱牵引我们，使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更愿的紧紧的来跟随你。主啊，今天早上也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除去那恶的一切的搅扰，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不见一人，只单单的见你。主啊，也愿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发出亮光，主啊，向我们说话。主啊，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主啊，愿你自己的话永远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带了一些小番茄让我尝一尝，他顺便告诉我他们家种了18种小番茄。哇，我很惊讶，番茄有18种吗？也许比18种更多哈。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位弟兄，他们院子比较大，一年四季都不停的有各种的果实哈。有时候最近呢又有什么无花果啦，还有什么大枣啦，我真的很羡慕。那我就是说他们当然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哈，施肥浇水。但是我在想，让他成长的是谁呢？应该是神吧。神让他成长，创造起生命的主，使生命跟生物成长开花也结果。不但是自然界，那我就想到神也使教会成长。正如使徒保罗说，我栽种了，亚伯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只不过是努力了，我们神的吸引我们来到教会，在教会中我们敬拜来赞美，当我们一起在团契在小组里面一起查经，我们在爱中彼此相交，彼此扶持，我们就在这聚会当中慢慢的，神就使我们渐渐的成长。若是我们探讨过去的教会的历史，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他们所研究的最大的最多的主题，在我看来就是成长。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就像孩子呱呱落地，牙牙学语，步入青年又长大成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单单成长是不够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着我们的不成熟，常常有很多引起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教会虽然应该在社会当中被称许，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这是神的告诉我们的。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或者有很多的牧者，常常被人指责，所以觉得很叹息。记得我在康泉福音教会在教主日学，就是基础信仰班的时候，有一次有位牧道友，他就很向我挑战，他说我们基督教，你们基督徒常常口口声声的说爱，基督是爱，但是你知道过去里面基督教发动了多少战争呢？为什么要十字的东征呢？为什么要异教审判所呢？如今教会分门别类，还有一些道德败坏的问题， 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的回答？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所以我觉得教会不但是要成长，同样也要成熟。但是讲到成熟，圣经是如此记载的，在以弗所书4:13，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这是和合本说的，但是英文的腓立版这是这样说的，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真正成熟，达到基督的丰满。然后我们哥罗西书4:12也这样说，好，一直往前走不对吗？好，由我们一起来读这里哈。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的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然而英文的旨意是这样说，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所定的旨意，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所定的旨意。从这里看到，成熟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天父实行拯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熟，越来越有他儿子的模样。若要像主耶稣，就要成熟，以成熟的生命来彰显。当然，当我们在主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不但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会有一颗渴慕的心，也来越来越追求神的心意。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4所说的，愿你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愿你们完成神对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成熟不但是您我个人的问题，其实成熟也是整个教会的问题，我们需要迈向成熟。好，我们今天我想借着一段的经文来看看初期的教会它怎么样来迈向成熟的情景，但愿也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彼此来勉励。使徒行传，怎么总是回去呢？好，那你来控制好吗？我是往箭头，可奇怪。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是1-18。好不好，我们用姊妹弟兄的方式来读，我们姊妹来读单数节好吗？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你进入未受隔离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我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给叫他们悔改生命。其实这一段经文其实从第十章都开始就一直来连续的反复讲了两三遍，可见它是何等的重要。它其中讲到彼得在约帕看见了神给他的印象，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哥尼流也在该撒利亚看见异象，并且按着天使的指示他去做。当他两方面都通过异象而得以彼此见面，通过这件事他们明白了一件事，原来神的救恩不单是给他的选民以色列民，同样也是给外邦人的。这件事对犹太人来讲，或者是对外邦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应该是大好的信息。但是刚才我们读到，在初级的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们并没有因为恩典临到外邦人而高兴。当他们听到彼得进了外邦人的家，又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认为彼得做了一件极其不应该的事，是犹太人不应该做的事，违反传统，违反律法，因此不是欢喜，而是大肆的指责，并且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彼得不是使徒中的使徒吗？他不是教会的领导吗？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什么看不见神的心意，而是一味的来指责呢？那我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觉得其理由是因为他们被他们的习惯性所蒙蔽，被他们的习惯性所蒙蔽，熟悉的习惯，熟悉的风俗，成为他自以为意，成为他一个执着的知识，成为他的经验，甚至成为他的偏见，因为这些他被蒙蔽。传统的习惯、固有的礼仪、传统的规章制度等都被这些所蒙蔽。这些是我们一向如此啊，我们本来应该如此啊，否则不是就反常吗？我们从刚才十一章一到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格里的门徒和他争执，那些奉格里的门徒和他争执。奉格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指犹太人信徒当中大力的支持持守格里，并且坚持外邦人也需要遵守犹太人的一切的饮食还有规矩的人。他们有强烈的犹太民族意识，并且也以此为傲。我们晓得这些奉格里的人并不是外人哦，他们是使徒和犹太人的弟兄，犹太的弟兄，就是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并且是跟彼得一起经历了什么圣灵充满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是建立耶路撒冷教会的大功臣哦，是持守信仰的见证者。尤其是当斯蒂凡被寻到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因着被逼迫都逃离耶路撒冷，逃离圣城，而他们这些人呢，却是在迫害当中仍然持守信仰，并坚守圣城耶路撒冷及教会的人。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也是真的很有见证的宝贵的基督徒们。他们也是希伯来人当中对律法非常熟悉的人，严守的谨守犹太礼仪的信徒。他们只听到彼得进了外邦人的家，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们并没有问彼得为何如此做，所以对彼得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都不了解，大惑不解， 并且不满，并且与他们争论不休。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就是对律法的熟悉，对律法的权威，变成了他们成熟，变成了他们看不见神心意的绊脚石。虽然他们眼见一些神迹奇事在他们心里面，在他们眼前，但是这些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不足，跟他们所知道的知识律法不足，因此就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了解。什么是熟悉呢？什么是习惯呢？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很顺手，我非常了解，因此很自然也很方便，几乎就像专家一样。比方说，我们在美国人大部分是要开车的，当我们去很熟悉的地方，当然不能够闭着眼开车，但是也是很熟悉的，可以恐怕可以说稍微疏忽一点。但是当你到一个很生疏的地方，我们不免就有点紧张。其实我来这里已经好多次了，今天就走错了，就已经过了好几个出口，然后再转回来，我就自己笑自己，我在干嘛呢？就是虽然我也用的 Google， 因为我看我的这个电剩下的不多，所以我前面没有弄，就后面再去点它让它的时候，我还是在错过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熟悉的路，回家的路，去教会的路，或者去 Costco 的路，或者大华九九的路。但是因为我们熟悉的时候，就是自以为是了。明明 Google 告诉我这个应该出口，我说不会吧。应该是在下面吧，所以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手续去走，去走，结果还是走错了，回来还是又回来了。其实这个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早出来，只不过多用了五分钟，我也没有迟到，所以应该是不伤大雅的事情。但是这种习惯或者这种执着，是说谎呢？是自以为是呢？是顽固不化呢？那就可怕了，因为想改都改不掉。我们的亲友当中有一个小弟弟吧，他赌博，那赌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开餐馆的，餐馆没了，他离婚了，家呢分配给太太跟孩子了，他什么都没有，只剩了一辆车，是1000块钱的一辆车，但他还是开着这辆车往什么往拉斯维加斯去。最后他呢是他是住在路上，吃呢是垃圾桶里面捡到的食物，他实在没有那个，实在忍不下去了，他就回来找爸爸妈妈，爸爸是不让他进门的，但是偷偷的妈妈就塞一点钱给他，他就这样呢染上了癌症。他在医院里面一直最后就搬到这边，才住在这里，在疗养院其实日子不多了，因为不能救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不见了。你猜他去哪里？又去了拉斯维加斯。这就是他的习惯，这就是他的爱好。真的是，难道他不想改吗？他已经改了多少次了，但是呢已经死到临头了，他照样是这样的做。犹太人以律法为傲，因为这律法是代表他是一个选民的身份，是从神直接接受的，在律法当中有洁净的要求，因此他们非常忌讳跟外邦人来往，因为跟外邦人来往就犯了个不洁净的罪。这正是这奉格里的人呢责备彼得的缘由，因为彼得呢熟知律法，并且他也知道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名副其实的外邦人，只因为对律法的熟悉，他们的执着就非常排斥外邦人，也可以接受救恩的福音。为什么熟悉会成为绊脚石呢？因为熟悉常常使人骄傲，因为我熟悉，因为我习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我非常熟悉，我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成为了一个指责别人的尺度。我们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很有权威，常常因为自己的执着熟悉根深蒂固啊，心里就不愿意接受不同的事情，或者是新的事情，因为新的事情不容易上手，不方便，不习惯，我们只喜欢留在那种习惯当中，因为以保安全嘛。 以至于不知不觉中，可能不知不觉中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对神的启示甚至可能就不裹足不前了。可是弟兄姐妹啊，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应当抛下所有的习惯或者是惯例传统执着，认为这些都是一无所事的，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成长到如今现在这样的光景，都是因为保守了某些道德规范传统或者习惯。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传统与惯例并不是事物的全貌，传统与惯例并非是人生的一切。请不要忘记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今天仍旧实行歧视心事彰显奇妙的作为。神曾经借着先知以利亚这样说，可以好吗？好，以利亚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嘛。看那，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兽和鸵鸟也必如此，因为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弟兄姐妹，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说这句话实在是不明白，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轻而易举的明白，但是对他们来讲不太明白。对于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来说更是很难相信。那你知道，在圣城是坐落在山上，若是从城内出来，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下坡路，他们所面对的是犹大旷野，事实上没有路也没有水，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然而神说，我必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他们听见了，但是到底神在说什么呢？他们不但不明白，也没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或是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生活在习以为常的现实生活中，因此即使神向我们说话，他即使预先向我们启示，恐怕我们也看不见听不见，即使听见了看见了也不以为然，还是我行我素，甚至排斥。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其实他跟我一起在教主日学啊，我就谈到诗篇150篇，不是刚才我们林姊妹也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击鼓跳舞赞美他呢，可是他非常反对这个击鼓的。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个教会呢？是因为我来之前，我已经因为他从新加坡过来，所以我来之前呢已经是在打听了你们教会是不打鼓的，所以我才来这样的教会。那我就说，打鼓有什么不对吗？他说，敬拜是应该是敬畏的，安静的，严肃的。我说，诗篇不是明明说到击鼓跳舞赞美他吗？他其实没办法回答我，但是就是不接受，真是没有那个，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呢，我唱诗歌的时候，就刚才那个姊妹带我们唱的，我们的副歌会多唱两遍。但是呢，有一个弟兄火冒三丈的哇冲出去了，把门啪这么一踹，那个一踹开就进出去了，就说什么，这不是我们的教会。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副歌是不应该重复唱的，应该是按照他再唱一遍就结束了，是不能够重复唱的。 其实这是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习惯的问题，而是他以前在教会的一个传统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习惯，为了自己的传统，就是不肯接受，也不能够接纳。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之间所经历的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神，我们今天所在教会所体会的教会生活，不一定是信仰的全部。神比我们想象的大，也正在准备，每天在准备在施行奇事。他是带领教会继续往前走的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愿我们可以经历那更丰盛的生命，不要局限在自己只是怎么样得救，仅仅得救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时常的来省察自己，是否是因为自己的习惯、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一些观念而成为拦阻，而成为教会的拦阻，或者是成为神的拦阻呢？是否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执着，因此成为我们成熟的阻力呢？其实我们要常常谦卑，跟着圣灵的脚步往前行，让自己的惯性不要成为自己可以成熟的一个阻碍，以至于我们可以难以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其实迈向成熟呢，有很多的阻力。我今天是讲到一个习惯性，我从这段经文里面，相反的，迈向成熟其实有很多助力可以帮助我们迈向成熟。神的话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根基，就是迈向成熟的一个根基。通过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以至于可以迈向成熟。让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话，因为认识他，我们也有渐渐的来学他的样式，也渐渐有他的模样，也越来越像主。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虽然神再次的借着一些异象向彼得表明他的心意，但是彼得的心里一直在有些混乱，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神两次的向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但是他可能想，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些啊。彼得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经文看到，来找他的人已经到门口了，有六个人彼得并且另外带了六个人一起到了哥尼流的家。当彼得知道了为什么这些人来找他，被他邀请的理由以后，他就开始开讲。就在他开讲的同时，圣灵就降在哥尼流他们的身上，就像当初圣灵降临在他们犹太人的身上一样。他非常惊奇，但是令他可以其中明白那是神的心意，其中的意义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在彼得的心里面发生了一件事。若是刚才你读的比较仔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是什么。第十六节说，我就想起了主的话语。好，我就想起了主的话语，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想起了这句话，他就忽然的明白了，又也明白了神的这心意，他也开始接纳，并且也同样接受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身上的这些事实。是因为他亲眼的客观性的看见圣灵的降临，并他是主观性的圣灵在他的心里面来想起了神的话，以致这些互相的什么呼应，使他恍然大悟。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常常有想起神话语的经验。诗人不是说吗？昼夜思想，这人怎么样？便为有福。神不但是在我们所看见的视线内行事，其实神是在我们看不见，即使在看也看不见的时候，他也照样在实行大事。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也为了要拯救我们，他一直在做工，也用他
他的杖也用他的肝来引导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但是我们何时明白，何时可以领悟并接受神的光照呢？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是像彼得一样，当他的心里想起神的话的语的时候，就能够明白，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是什么，因此他的信心就增长，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成熟了。彼得可以打破旧有的观念，走出律法的框架，走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接纳新的启示，并明白神的心意。他不但是因为看见一个神的圣灵降临，并且他也是因为想起了神的话。那句话呢，就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的1章第5节里面所讲的。耶稣在升天之前说，这样说，约翰是用水洗洗，你可以帮我找这节经文吗？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其实当时他们并不明白这句话的什么是意思，怎么受圣灵的洗呢？他们还没有经验呢。结果在不久的五旬节里面，他们经历了什么？圣灵的充满。这是更是很奇妙的，他亲眼看见的异象，就是看见圣灵降在外邦人的中间，并且圣灵又安时后让他想起主耶稣的话，所以以致他可以豁然开朗。原来神的拯救不单是为犹太人预备的，也是为所有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人所预备的。其实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福音跟经历呢？有客观性的带领，因为圣灵两次的降临作为神的印证，也有主观性圣灵的感动，就是想起神的话，神话语的应验。弟兄姐妹，神的美意、神的美好的旨意、神的作为，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话语去明白、去领悟。诗篇里也有这样说到，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相信大家都会背了，会唱了。但愿我们，我也勉励自己，不但是会唱，不但是会背，也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也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而欢喜快乐。我来讲一个例子好不好，在圣经里面讲一个例子，再从下面好不好，应该是诗篇里面107篇下面一节哈，10到13节这样说到，我们一起读好吗？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因幽谷的人，被困苦和锁链捆绑，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无人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学哀，他从他们的患难中拯救他们。我们来想一想，到底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当信靠神的人遭遇苦难，心中疼痛，人生跌到谷底，甚至扑倒在地，并且也找不到人来帮助他的时候，他不免想到神。中国人不说吗？饿了喊妈，穷了是什么？找天了哈。那么就会神，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受到这样的苦？可能有埋怨，也可能有哀叹。你为什么要丢弃我呢？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为什么没有人帮助我吗？平时我都常常在帮助人呢。实在是无法了解，这只有无限的痛苦。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读的我们13节说什么呢？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我们看到了吗？这苦难劳苦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扑倒在地 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其实它其中是有神的心意，就是他要借着这苦难使我们专心来仰望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诗篇107篇的19到20节，可能下一章，神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令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他怎么救他们呢？他发命令，英文的 NIV 只是从那里翻译，是这样说的，他差遣他的话，他用他的话拯救他们。他差遣他的话，他用他的话拯救他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主日崇拜，或者在团契，或者在查经的时候，你也许那天你带着很沉重的心情来到教会，但是当你专心敬拜赞美神，当你的眼目专心在神的身上，并且神借着你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神就借着一句话，一借着一首诗歌，或者在一瞬间，你就会感到原来上帝并没有撇下我，原来他知道我的苦楚，其实他正在与我同在，他借着他的话，他借着他的诗歌来安慰我，来鼓励我，来勉励我。当你领受到，当你的深深这样感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因为神借的话在我们适当的时候他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就会可能就会下决心，我要紧紧的来跟随他，来相信他。当他传递自己的话的时候，当你也领悟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的医治就临到了，他的安慰就临到了，并且可以救我们从危险当中来脱离出来。天父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完成拯救，今天他仍然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的心灵被医治，被得帮助，再次的感受神的恩典，经历他是赐福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世上，而那信心，那个信心是要有正确的对象，并且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相信读神的话语，想起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昼夜思想便为有福。正如诗篇里面也讲到，神的话比金子可炫目，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炫目，比蜜甘甜，比蜂蜜房，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当你疲累的时候，若是你把一点点的蜜放在口中，你不但能够体会它这个蜜的甘甜，你会觉得你的力量就从而来的，心情也可以开始的愉快了。上帝的话就是如此，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样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啊！从刚才我们所读的一个经文里面，其实我看到两件事，第一个是静默不言不语，第二个就是喜乐。就是刚才使徒行传的11章18节里面说到，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也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当彼得将他的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告诉众人的时候，众人听见神的话又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就不言不语了。就是想到诗篇的另外一句话，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所以我就默然不语。因为他们看见 所以就埋怨、批评、论断、攻击就消失了，只归荣耀，只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教会需要安静，我们弟兄姐妹要停止人的话语，但是我们要让安常常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神要借着圣灵让我们想起他的话，当我们读经的时候，神要借着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要明白他的话，明白他的心意，并且从神的话语得力量来遵行，成为成熟的教会。弟兄姐妹，教会要是若有声音，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是个赞美的声音，就像刚才林姊妹带领我们要大声来歌唱，是应该感恩的声音，是应该是个祷告的声音，也是我们应该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彼此安慰的声音。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大声的来讲，不是争辩，而是将我们的诗歌、将我们的福音、将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故事、将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的事情，要大声的向外邦人、向我们周围的亲友来传讲。就有一首诗歌是我们要传给万邦，并且还要将荣耀大声的欢呼，将荣耀归给神。当我们宣告神的作为，当我们把神的经历、把我们怎么样得救的经历要这样向人宣告的时候，不但是讨神的喜悦，我们自己的心也会得到满足喜乐。所以成熟的教会的形象是什么呢？什么是成熟教会的形象是什么呢？离开惯性的自满，默默的观看神的作为，敏于圣灵的带领，时常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亮光，并且因此欢喜跳跃。但愿这样的证照事实常常能够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身上，我的身上，还有我们的教会身上。成熟教会的形象是什么呢？离开惯性的自满，默默的观看神的作为，敏于圣灵的带领，时常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亮光，并因此欢喜跳跃。但愿这样的现象，但愿这样的情景、这样的事实常常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的身上，并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弟兄姐妹，请不要做星期天的基督徒，也不要做圣诞节、感恩节、受难节、复活节的基督徒，也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要爱慕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认识他、亲近他、来紧紧的跟随他。因此你会看见神的作为，经历神的作为，并乐在其中。打开我们的心门，不要因着自己的知识、习惯、传统限制了神的作为。不要小看教会的能力，不要看着圣灵的能力，神要借着教会来实行大事。我刚才说，主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你经历哪更丰的生的生力了？生命的生命吗？丰盛的生命吗？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如何显现呢？我们怎么样看见神呢？没有人用肉眼来看见神。可是我提一件事，摩西也没有用肉眼来看见他。但是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20章，就是摩西所领受的那十诫，你可以从十诫里面你可以看见他、认识他，可以吗？你可以从十诫里面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但愿我们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真正成熟，达到基督的丰满。 也就是说，但愿我们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真正成熟，达到基督的丰满，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真正成熟，达到基督的丰满。在12世纪的时候，很流行的一个祷告，就是每一天，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就是他恳求主成就弟兄，在吗？可以，请你帮忙。就是希望成就我三件：认识你更真实，爱你更亲切，跟随你更紧密。每一天，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用这个诗歌一起来结束今天的一个聚会。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名分，神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主，因着认识你的缘故，可以更多的亲近你，也可以紧紧的跟随你。主，这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也是我们众人的祷告。主，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之气一样达到你的面前，愿你悦纳。主，但愿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常常鼓励我们。主，让我们使我们的心愿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主，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正道上能够合一，认识你的儿子，真正的成熟，达到基督的丰满，来经历基督的丰满。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但愿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继续来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是上万里，当你
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